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请听明慧文章。大法弟子本身就是一本真相，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我是一名幼儿教师，1996年开始修炼大法，那一年我22岁。下面我把19年来的修炼点滴体会向师父汇报。第一部分，在工作中修心。一、选先进。我所做的工作是幼儿教师，每天和纯真的孩子打交道。我从师尊的大法中悟到，大法弟子要按真善忍的标准来要求自己，对谁都要善。因此在工作中，虽然带孩子琐碎辛苦，但我都不烦躁，尽自己的最大努力照顾好每一个孩子。在教孩子知识时不偷懒，认认真真地上好每一节课，日复一日，持之以恒，获得家长和同事的一致好评。同事家的孩子或同事亲朋的孩子都放心地送到我的班级，年年选先进教师，同事都纷纷投我的支持票。1999年中共开始迫害大法，这一年7月我又被同事一致评选为先进教师。在写上报材料时，我想到师尊讲的，那么作为一名修炼者，要用一切有利的条件弘扬大法，正视大法是正确的，是真正的科学，而不是说教与唯心，是每一位修炼者为己任的。见精进要旨证实，我觉得我能善待孩子，认真工作，这也是法轮大法教我的。我应该如实地把这一事实写到汇报材料里，证实大法。于是我就写了。可是这时迫害的妖风已经刮到这里了，协党书记想让我把证实大法那段文字删掉，说这样写有可能评不上，我拒绝删掉。于是那一年的先进被换了别人，但我并不后悔，因为名利对修炼人来说无所谓，不让我证实大法，我就不参加常人的评选。再后来，我几次被非法关洗脑班，回来后自然被剥夺了参选先进的权利，但依然有同事在选票上写上我的名字，并对我说，我就觉得你够先进，不让写我也写，别人我还不选呢。气得单位领导大叫，有些人就是瞎写。几年过去了，单位的领导换了一茬又一茬，每次我被强行关洗脑班回来，都会剥夺我带孩子的权利，但过不了多久都会因家长及同事强烈要求我回班而又回到原来的岗位。最后一次洗脑班是在2005年，这一次我没有妥协，堂堂正正地闯出了洗脑班。当地610为了报复我，让单位把我发配到后勤工作。我不因迫害而消沉，无论在什么岗位，我都兢兢业业地认真工作，展现大法弟子吃苦耐劳、正直善良的风貌。单位领导也很感动，说上边不评你为先进，在幼儿园我说了算，我年年评你为原先进。又过了几年，我又回到了幼教岗位，园里也换了新领导，见我获得家长和同事的一致好评，也很感动，又向上级报我为先进教师。上级领导说他练法轮功，单位领导说练法轮功咋了，我看的是工作。于是我被评上了，当原领导说给我听时，我很欣慰他能有这样的善念，并告诉他，师父教我们在哪儿都要做一个好人，教我们要干好工作，法轮大法是教人向善的好功法。二、不重利。在幼儿园，家长由于受社会不良风气的熏染，经常会送给老师购物卡或其他赠品，送到我手里的我都会回绝，因为我从大法中悟到不失不得的道理，不能因贪图小利而损失自己用来长功的最宝贵的德。另外，三尺头上有神灵，大法弟子的一言一行，另外空间的神都在看着呢，我在这样作证的同时，赢得的是家长更多的尊重。每次接新班时，都有很多家长想尽一切办法把孩子塞到我所带的班级里。还有一种现象，我所在的幼儿园，老师吃孩子的饭菜很普遍， 有的还把给孩子吃的东西带回自己家。我从师父的法中悟到，不能做不该做的事，于是我不吃，但这时又会牵扯面子和情的问题。大家都吃，你不吃，别人就会把你当成另类，用语言刺激你，甚至会怀疑你会去领导那里告状。平时关系好的同事也可能挖苦你。在这时，我坚持住原则，坚决不吃一口幼儿的饭菜。时间长了，同事们便习以为常了，反而会佩服我不占单位的便宜。再有同事被邪党谎言欺骗，对大法有微词时，明真相的同事就会说，我觉得法轮功不错，除了人家练法轮功的，你们谁能做到一口孩子的饭菜都不吃？在后勤工作的那三年里，虽然名义上在图书室，但原领导除了让我管理图书外，还放心地把幼儿园所有库房的资产都交给我管理。库房里从大到小什么东西都有，家居品、文具、生活用品、大小电器很多都不在账上。在管理这些物品时，我从不起贪念，从不把单位的东西带回家用。即使是新到的幼儿图书里赠的小卡片，当时正上幼儿园的儿子都只是用小手摸一摸，嘴里说，妈妈，不是我的东西我不要，不能贪婪。转而让我在回家的路上给他买了，他才要。小小的他已经知道了用大法的正法理来约束自己的行为了。三，与人为善，不怕吃苦。每次班级人员分配时，有很多同事都争抢着想和我分到一个班级，因为在这个大家庭里，我和每一个人都和睦的相处，尽量做到师尊教我们的，你们今后做事就是要先想到别人，修成无私无我，先他后我的正觉，见精进要旨，佛性无漏。在和同事配合带孩子时，同事有了困难，我积极的帮忙。同事被名利情仇困扰，心里不平衡时，我就给他们讲引导人向善，能够宽容别人，善恶有报的故事，使他们尽量用善良平和的心态来处理好问题。我们有一个公用的办公室，每次去办公室，我都先抽点时间把卫生打扫干净，把垃圾倒掉，为同办公室的同事们创造一个干净整洁的办公环境。不用过多的语言表达，同事们看到这样整洁的环境，谁也不再乱扔垃圾了。再后来，没等我去打扫，先来的同事早已把卫生打扫得干干净净了。看得出来，打扫卫生的同事和我干这事时的心情是一样轻松愉快的。要知道，在以前，公用场所的卫生谁也不会去动一下的，即使分配给谁偶尔干了那么一下，也跟吃了大亏一样。大法弟子一个不计报酬的小小善行，真的能起悟身边人的善念。第二部分，在家庭中尽职尽责，扮演好在世间的每一个角色。一个女大法弟子今世在家庭中所扮演的主要角色有妻子、儿媳、女儿、母亲等等。作为妻子，我每天除了上班之外，还要操持家务，做一日三餐，孩子上学时要接送孩子上学，辅导作业等等。作为儿媳，我孝敬公婆，关心老人的生活，从心理上多给予他们安慰。公婆生病住院时，我在床前尽心尽力的服侍，同病室的人对老人说，你女儿对你真好，公婆会骄傲地说，我没有女儿，这是我儿媳，同病室的人便会赞叹一番。作为母亲，我尽量引导孩子开朗乐观，用善良的心来对待所遇到的一切。孩子有时虽然贪玩，却能够明辨是非，经常用大法的法理来要求自己。虽然有时也受到世间大染缸的污染，但本质很善良，很爱听大人给他念师尊的讲法，现在已经能自己学法了。在其恶刚开始迫害大法之初，中共经常造谣说大法弟子不要工作，不要家庭，这些谎言在大法弟子的正念正行面前不攻自破。相反，凡是接触大法弟子的世人都会看到，大法弟子不但在家庭中尽职尽责，在工作中兢兢业业，而且他们是这个世界上最最善良的一群好人。当我们能按大法的要求正念正行时，其实每个大法弟子都是一本活生生正在演绎的真相。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读谈谈正法修炼中的一些真相有感》，作者内蒙古大法弟子。2012年，我与本地大法弟子交流时，也探讨过《谈谈正法修炼中的一些真相》一文中所提到的问题，感到不踏实，感到不安，因为看到有太多的同修消沉下去，正法修炼中我们离师尊的要求相差太远，救度的众生太少。所以现在看到此文深有同感，我们认为大部分学员只是在家学法练功，发正念也类似应付差事，没有真正走出人心的智库，并以自身安全或那些人不值得救度为理由不想讲真相。其实我认为都是怕心和自私心、求安逸之心在作怪，却又给自己找了个堂而皇之的理由。三件事只做了两件事，其他高层次的神怎么看呢？真正的大法弟子有这么自私的吗？师尊以无比的慈悲为无限天体范围无所不包无所遗漏的宇宙众生，也包含你和我呀，操尽了心，白了头发，伤了人体。当时我正被迫害，听说师父因为替弟子承担旧势力发出的巨难而伤了人体，白了头发，心里非常难过，就想让我们替师父分担吧。其实后来才悟到，师父如果不替弟子承担，做弟子的谁也过不了那么大的难。我们再做不好三件事，跟不上正法进程，又怎么对得起自己世界或天体范围焦急等待的众生？请注意，如果我们不能救够自己签约时应该救度的人数，则不能圆满随时还，最终自己世界或天体范围焦急等待的众生就会被销毁。如果不去用善心，以一个真修弟子的最大能力去尽快讲真相救度世人，我悟到根本就修不回去。在中国大约14亿人，其中约有12亿左右的人加入过邪党团队邪教，正法这么多年来，到目前为止退出党团队的人数还不足2.2亿人。正如同修所说，整体上高层次的法没有学透，当然我也是一样，给自己找了因为工作忙等诸多理由，学法时间少了，或者有的同修即使学法也是思想不集中，或者犯困，或者为了舒服躺着学法等等不正确状态，就造成了心不正，也就让旧势力钻了空子，他就会更给你我找事情做，方方面面的干扰就都来了。师父不只是创世主，更是无数宇宙创造者、主持者，是宇宙的王中王。师父的法，法力无边，能善解一切天体范围的乱世怨缘，还不能使走不出来的和邪物的回头吗？不是，因为你自己选择的，神也不能强制你改变。师父是最终宇宙的主，又怎么能违背宇宙的正理呢？再说，直接拔上去的，他们也不承认呢。是什么原因造成走不出来和邪物呢？究其实，同修学法状态不正确是一个主要原因，心不正是第二个原因，不能坚定不二法门是第三个原因，造成邪物，怕心大是第四个原因，造成长期不能走出来，或即使走出来过，总用人心盼着正法早日结束，又找了个理由说他们不值得救度，于是得过且过，只是学法练功发正念都很少，又生出了图安逸之心。师父不仅仅要救度世人，还要救度无数的神，咱们自己得救了就不管别的人或神了吗？是否太自私了呢？师父讲过宇宙的法理，有失才有得，咱们只想得到而不想付出，宇宙的理不来制约吗？原来得到的不还得失去吗？师父教我们做好三件事，就是三件事同时做好才算一个真正的正法时期大法弟子，我们做到了几件呢？ 咱们能做到三件事的估计也有几百万人吧。该统修所估计的走出来的有一百万人左右，也许真能做好三件事的只有一百万人，那就大声呼吁这一百万人去找身边正在做三件事而没有做好的，先和他们好好交流，督促他们做好，再分别去找身边接触过的没有走出来的和还在邪物中不能自拔的，用自己的亲身感受、感悟、体悟去感染、融化他们。因为我们是同修，悟道境界不同，修道的层次不同，都在悟中，看不到另外空间的真相，所以不论怎么交流都可以，只要在法中讲，就能互相指出对方的不足。同修说，天时早就到了，很多预言都提到了，比如主世纪中说，1999年人类大劫难，人们都以为要以天塌地陷或者世界大战等形式毁灭人类呢，结果是将鬼独断专行，大肆迫害法轮功，其实这才是人类大劫难，因为这样人们就会被弥天谎言欺骗，失去了修炼得度的机缘，甚至听信谎言谤佛骂法，就给自己打开了地狱之门，有的甚至万劫不复。师父也讲过，将来可能中国人的淘汰量非常大，大概是相信邪道谎言的人太多了，而大法弟子整体提高太慢，大部分长期不能精进，不能做好三件事，才会造成中国人的淘汰量非常大。这次接到肃江通知后，考虑到资料点因素恐怕被邪恶骚扰破坏，又考虑救人的最有效办法是面对面讲，所以一直拖着没有肃江。后来有个同修问我是否已经肃江，我说正考虑肃江并保证安全的方法，如果用真名、真地址、真电话等可能有安全隐患。他说，那你自己悟吧。我很着急，于是就抓紧多学法，多发正念，终于明白了，一是怕现在作怪，二是也考虑两个孩子刚上大学还需要我养活，这是执着于亲情，没有完全否定旧势力的安排。三是肃江也是讲真相的一个强有力方式，能使世人加速醒悟。推迟至前几日，在办公室登录了中国最高检官网，以举报的形式起诉了江贵。该网站显示，您的举报线索已接收。肃江后有说不出的一种潜在的兴奋感、轻松感。我还要大声呼唤，同修们，你们在忙什么？工作是做不完的，我们的工作环境正是我们的正法修炼的最好场所。人生本是一场戏，其他都是为了配合正法而来、而设、而安排的。修炼、肃江、救度世人才是我们的第一要务。层次所限，如有不当之处，敬请同修辅正、核实。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八旬盲人母亲刻苦背论语的经历，作者黑龙江大法弟子，明慧网2015年10月19日。我的母亲同修今年已83岁，她从小在农村长大，没上过学，常犯眼睛疾病，发炎疼痛，年轻时就双目失明，并患多种疾病缠身，苦不堪言。但他在1996年幸运地修炼了法轮大法，不仅疾病都没有了，不再犯眼病，还能看到一些光亮了，只是还看不见东西。但在家洗菜、切菜、刷碗、煮粥和米饭等家务活都能干了。修炼中，母亲深感师父无微不至的慈悲加持与呵护，想必比一般弟子还要倍加操心，承受付出的更大更多。母亲无比感恩师父的浩荡洪恩，常常泪流满面，无以言表。下面写出母亲刻苦学背论语的经历，与大家交流与分享。
一，再难我也要背熟论语。母亲多年来在正常做好三件事中已养成习惯，每天自然地抓紧时间背诵几遍师父的论语和一些经文。原来的论语已背诵得很熟练，并受益匪浅。当师尊的新论语发表后，母亲决心尽快背熟，但开始背诵第一段就感到难度很大，一句话要学背好多遍才会记住。当时是六月份，正赶上我照顾母亲。父亲去世后，我们姐妹五个及家人轮班一个月照顾母亲。开始我还能耐心地一字一句地反复教给母亲，但当学到师父论语中不同大小的粒子组成了不同大小的生命与不同大小遍及宇宙天体的世界这句话时，教了好几天上百遍，母亲还是很难背熟，有的一个字要纠正好多遍，我就忍不住抱怨开了，埋怨母亲真是太糊涂了，太费劲了，耽误这么多时间等等。母亲也感叹说，是啊，我怎么就记不住呢，也抱怨我没耐心，态度生硬等，而我知道错了。其实我也体会到新论语内涵很深奥，熟背难度就更大，就连自己也是经过了一个多月如饥似渴的用心下了一番功夫才背熟的，何况看不见没文化又是80多岁的母亲呢，她能不放弃的坚持学背下去已是难能可贵了。于是我便鼓励母亲说，只要您坚定信心，反复用心去背，逐渐理解法的表面意思及内涵，就会加深记忆，就一定能背会，师父会加持您的，别说您，就连我和其他同修都觉得背得很难呢。这说明新论语的内涵深奥，师父是让我们更快的提高啊。我们要怀着敬师敬法、同化法和感恩的心去背法，效果会更好。母亲听后增加了信心，坚定地表示说，再难我也要背熟论语，并虔诚地敬请师父加持弟子，发正念清除干扰阻碍学背法的邪恶生命与因素。我也发正念清除抱怨心、烦躁心、争斗心、不修口、语气不善、邪党文化毒素等执着心。在帮助母亲背法的同时，也在修自己，也加深了我对法的理解和认识。我与母亲的心性也得到了提高和境界的升华。在溯江大潮中，分别在六月末和七月初邮寄了控告信，听师父的话，做了一件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应该做的事。二，家人的帮助并受益得福报。而后轮到小妹家照顾母亲，母亲也想让家人教她背法的同时也能学法受益。小妹的儿子才10岁，上小学4年级，他从小就常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有时还在师父法像前何时敬拜问师父好，也很受益，学习成绩一直很好。晚上陪姥姥同床作伴，姥姥让他教学念论语，他教得很认真也很爱学，但一玩手机就不耐烦了，借口说困了要睡觉，知道他在玩手机就发正念清除他背后的邪灵干扰，并开导他说，你当老师得有耐心呐，教会姥姥背法你也会受益的，他就又乖乖地教姥姥了。到8月份轮到三妹家照顾母亲，三妹一家三口都相信大法好，并支持我们修炼，全家受益，生活富裕，和睦幸福。最近搬入了100多平米的新楼房，期间三妹没少帮助母亲背诵论语，只是有一天也忍不住对母亲说，我可教不了你了，快让你们同修来教你吧。三妹的性格比较平和善良，看来也感到教母亲背法的难度了，但她由衷地佩服母亲背法刻苦精神，称赞母亲能将800多字的论语背熟，真是不简单，太了不起了。她感到了大法的神奇超常，更加敬重大法和大法弟子。母亲悟道是师父借三妹的嘴在鼓励她呢，深感欣慰，便高兴地说，是师父给我开智开慧，我得谢谢师父啊。9月份轮到四妹照顾母亲了，这时母亲学背论语基本不是逐字逐句的学背了，而是通篇连贯的熟背过程了。她每天孜孜不倦地背诵好几遍，有时卡壳了，家中无人问就急得够呛。因四妹在医院上班，下班后要买菜做饭，细心照顾母亲，还要学习医学专业研究生的备考习题，整天都很忙， 即使再忙，他也能认真地帮助母亲背诵《论语》，因他知道这对母亲来说是最重要的。母亲80多岁能有健康的身体，是修炼大法受益的结果啊。母亲也告诉他，你教我学背法，师父也会给你开智开慧，对你学习工作身体都会受益的。对此四妹也有所体悟，以往的几次专业考试她都承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都取得了良好的成绩。所以有时晚上母亲躺床上想休息时，她会主动提醒督促母亲，快起来背诵论语吧，我给您看着呢。这时母亲立刻会精神倍增，背法效果就会事半功倍。三，背熟论语促进做好三件事。有几天母亲在发完半夜12点正念躺下后就默背论语，越背越精神，整夜睡不着觉，终于背熟了论语，白天也不觉很困。开始他想，我得喝点牛奶才能睡得着觉吧，可是后来悟到，是我背法背的是主元神精神起来了，这是好事啊，是师父看我刻苦背法在慈悲加持我呀，我怎么还向外求呢？现在母亲每天得空就背法，谁去了就让谁给看着背诵论语，家人对母亲刻苦背法的精神所感动，在母亲身上也体现了大法的神奇和无比威力。四妹夸赞母亲说，老妈真行，真了不起啊，连我背点东西都挺费劲，你却能背会那么多法。这是她发自内心对大法弟子的赞佩，可她毕竟是常人，怎知常人那点知识又算得了什么，而大法博大精深的内涵奥妙无穷，是无法与常人那点知识相提并论的。母亲经过近百日的刻苦努力，终于背熟了论语。背法过程中，母亲的心性在不断的提高，也提升了对法的认识，人心观念也放下了许多。虽然她说不出明白了多少法理，可她整天往脑袋里装法，不就是在不断的同化法吗？同时也促进她做好三件事。她每天听师父的大连讲法一至二讲，有时听三讲，以及学其他辅助讲法，按时练五套功法，坚持全球4个整点和本地晚上7、8、9点发正念，有机会还出去讲真相劝三退，救人效果也很好。人们看他面容慈祥，语气和善，爽快实在的性格很有亲和力，脸上皱纹很少，都说他根本不像80多岁的人。他就借此讲修炼大法受益的真相，证实大法的美好神奇。这期间特别还要感谢的是，有一位母亲家邻居近80岁的老同修，他时常来帮助母亲学法交流与生活上的关照，也帮母亲背论语。他总是慢声细语地教母亲，心态祥和，从不厌烦，体现了大法弟子慈悲善良，处处为别人着想的可贵品质。借此谢谢同修的无私帮助，写出此文意在促进还没熟背师父论语的同修能尽快提高上来。据我所知，有不少同修还没熟背论语，那么我们想，连80多岁没文化的盲人老同修都能下苦功熟背论语，我们更应努力做到，对吧？慈悲的师父在正法的最后关键时刻发表新论语，意义重大，是盼望弟子更快提高层次，同化大法，走向神呐。个人体会，层次所限，如有不足，敬请同修慈悲指正。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向内找，没有过不去的关。作者广东大法弟子。2012年中旬，我发现自己怀孕了，这对于一般家庭来说那是很幸福的事，但是对于我们家来说简直是晴天霹雳，因为我已有一儿一女了，当时我的儿子才1岁1个月，怎么办？生呢就是3个孩子了，各个方面的压力都太大了。打胎呢不行，那是杀生，师尊的法已经说得很明确了，那怎么办呢？那时我一直处于焦灼不安的状态中，法也学不进了，工作也不想干了，就想睡觉，只有这样才感觉心里舒服一点。当时法学的少，更别提正念了。
不久怀孕初期的种种症状都来了。最难受的是广东的七月是很热的，35度左右，可我还要盖被子，我都能感受到五脏六腑都是冰凉的。身体的难受就不说了，来自我婆婆的压力那就使我更加苦不堪言。我有些动摇了，在外地同修的帮助和丈夫同修的坚持下，我决定把这个孩子生下来。这个决定把婆婆气坏了，说了很多难听的话，骂大法，说我被骗了。我辩解了一下，她反而骂得更凶。我的女儿甚至当着家人的面对我说，我们大家都不想看到你。我知道是她奶奶挑拨离间产生的后果。而后婆婆又与我的娘家人和朋友说我坏话。我与同修苦笑着说，我婆婆像是在开新闻发布会，在讲她的儿媳人丑心又不好，一无是处。婆婆刚从老家回来没多久就又回去了，我也辞工了，一边照顾一岁多的儿子与八岁的女儿，还要打扫房间买菜做饭，忙得团团转。身体的不舒服很快就过去了，因为没有时间去感受那个痛苦了。那时的我是快乐的，因为没有违背大法，没有杀生。但我们婆媳的关系是彻底僵化了，我明显感到我与婆婆之间有一堵很厚的墙，难以穿越。一次我与丈夫交流谈体会，我突然忍不住激动起来，抱怨婆婆。丈夫说，你有恨。我有些惊讶，我有恨吗？怎么没发现呢？我向内找呀找呀，有啊，没有的话，为什么不打个电话问候一下？为什么听到他身体不好时，我反而有些高兴？是呀，我有恨啊，我恨他给我造谣，到处讲我坏话，无中生有。我恨他恶语重伤我，我恨他挑拨离间，自己真有不好的心。师父在转法轮中说，我们如果遇到这些麻烦的时候，不要和人家一样去争去斗，他这么搞你也这么搞，你不就是个常人吗？你不但不要和他一样去争去斗，你心里头还不能恨他，真的不能恨他。你一恨他，你不就动了气吗？你就没做到忍。我们讲真善忍，你的善就更无从有了，所以你不能跟他一样的。你真的不能生他的气，别看他把你搞得上下很臭，抬不起头来，你不但不能生他的气，你心里头还得谢谢他，真得谢谢他。明白了之后，真的很后悔。过了几天，我就给我婆婆打了电话，跟她道歉，讲我没有做好的一些地方，因为我是发自内心打这个电话，她能感受到。她就说，前两天他本想给他儿子打电话，没想是我接的，是新号码，我不知道是谁，他就破口大骂一顿，所以他让我担待一下，说我运气不好。我就告诉他说，没关系的，只要你心里舒服了就行了，我不会放在心上的，因为我修炼法轮大法。就这样，我所认为很厚的墙就不见了。在这过程中，我找到了很多的执着心，不为别人着想，只考虑自己的感受，色欲心，怕别人知道我要有第三个孩子，怕别人笑话。在工作中，想做的比别人都好，想出名，看到别人比自己工资高，职位高，心里不舒服，妒忌心，不想吃苦，安逸心，爱显示，瞧不起别人的心等。找到之后，心里豁然开朗，感到身体去掉了一层壳。2013年4月，我的第三个孩子出生了，胖嘟嘟的，耳垂特别大。同年9月末，我的公公婆婆又从老家回来了。我公公说，从他一开门的那一刻，看我的眼神，就知道我已经真正的放下了以前的恩恩怨怨。随后的日子中，婆婆也有当众数落我的时候，虽说当时心里有些不悦，但我不多说话，即使是解释的话我也不说，因为我还做不到师父在转法轮中讲的，遇到什么事情都不放在心上， 常人中的一切事情根本就不放在心上，总是乐呵呵的，吃多大亏也乐呵呵的，不在乎的这种状态。所以我就忍着，然后我在想我哪里做错了，大概也就一两个小时，我就会把这样的事处理好，没有恨，没有怨，反而觉得自己太差劲了，让他又造业了，造业了他就得自己偿还呀。2014年5月，婆婆在回老家当天，当着自己儿子、女儿、女婿、孙子、孙女面前说，某某某指我真的很好。我还第一次听到这样的话，以前我为他做什么事时是有私心的，想让他表扬，现在我是真的为他好，替他考虑，让他少造业，有机会能回到大法中来，这是他来到这个世界的真正目的呀。现在我与婆婆的关系很好，小区的人说应该给你们家发个奖，五好家庭奖。向内找真好，心胸宽广了，学大法真好，因为能跟师父回家了。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关键时刻要敢放课。大陆大法弟子根据同修叙述整理。有一次，单位一个头偷偷告诉我，明天警察要来抓你去办班。我说，准吗？他说，消息绝对准。我说，谢谢你。第二天，果然来了一帮人，有街道和派出所的，还有市610的。见找不到我，又到我家找，折腾了两天也没见到我的影，知道我躲起来了。18天后，我听说洗脑班结束了，回单位上班。一进屋，科长一愣，说：“啊，你还敢回来？”我说：“咋了？”他说：“咋了？你倒是躲起来了，害得我们好苦。上边逼着我们教人，单位上下闹翻了天。事过去了，你倒像没事似的来上班。”说话间，书记也走了过来，他俩一起训我。按单位规定，旷工10天就开除，你旷工18天，去劳资科办手续吧，马上开除你，从明天起不用上班了。按当时的情况，他们真能把我开除了。围观看的人很多，有的想看我笑话。我想不能让众生犯罪，我得把领导想开除我的不正理由证过来。待科长和书记说完后，我大声说，当领导的说话也得让人信服。我为啥旷工18天？我修炼法轮大法，按真善忍做好人，你们哪个领导不知道，都承认我是好人，为什么上面抓我去办班你们不护着？我不是你们手下职工吗？你们挡什么了？你们和坏人合伙整自己职工，这算什么领导？不是惩恶扬善吗？你们替恶人说话，这是好领导吗？我这一说，两个领导立马没电了，围观的人情绪也变了。接着我说，想开除我看看，我的工作是我生活的保障，这饭碗不是你们领导给的，谁砸我饭碗，我到谁家吃饭，同时还要上告，告领导逼好人没饭吃，没有活路。这时书记和科长也蔫了，悄悄回了屋。第二天我照常上班，事后想，如果当时不棒喝一通，还真把我开除了，那么他们还有未来吗？包括那些想看我笑话的人。这事后我给他们讲真相也好讲了，领导对我态度也变了，有好事也想着我。还有一次是610的一个恶警找我谈话，把我叫到一个屋里，显得很亲切地说，今天没别人，就咱俩，咱关起门说几句心里话。他很伪善，想掏我的底。他问我，你说句实话，你现在到底练不练？我反问他，你叫什么名字？凭什么问这个？练不练是我个人的事，我有权不告诉你。再说了，你是代表谁来的？回去向谁汇报？你的目的想干什么？他一下就没了词儿。我继续说，至于你说咱们之间关系近，那你错了，我根本就不熟悉你，你也别套近乎，有事儿说事儿，没事儿走人。他一看我的态度，站起来就走，边走边说，我看你对法轮功还是挺顽固的。这之后有一次我被强行抓去办洗脑班，他对我的态度使我很意外。有一天中午， 没人时，他把我叫到他的办公室，我以为要打我，可是他什么也没说，切西瓜让我吃，吃完后让我回屋。还有一次，他单独跟我说，我也知道你的信仰，可你不要硬抗，这对你没好处。他为我担心，那一刻我看到了一个生命善心是多么的可贵。在那次洗脑班里，他没再难为我，也阻止别人为难我，我顺利回了家。我想也许我的棒喝使他清醒了，成为一个得救的生命。眼下素江为了救度上门骚扰这些人，是不是也该棒喝一下呢？我们是依法起诉，骚扰是违法的，不占理的。如果我们都蔫蔫的，这些人就会疯狂；如果我们堂堂正正敢于棒喝，这些人就会蔫蔫的。我们可以质问，素江犯法吗？犯哪条法？你们来骚扰是根据哪条法？素江是受法律保护的，现在不是有案必理吗？别看起诉江泽民有阻力，他被送上法庭是早晚的事。可是如果起诉你们阻挡素江，那可没人给挡着，不管向中纪委或法院告你们，那是一告一个成。聪明人赶紧找大法弟子了解真相，留后路，糊涂人瞎折腾可要大祸临头了。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